美國核潛艇42年首度拍南韓，阻北韓核威脅。克里姆林宮遭襲擊，南非不想趁峰會逮捕普京。習近平堅持黨管互聯網，學者分析。西門子中止和中企合作。英國過半人支持重新加入歐盟。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19日星期三，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18日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印太事務協調官康貝爾表示，美國一艘核武潛艦時隔42年停靠在南韓港口，這個突顯兩盟邦採取行動對抗北韓與日俱增的軍事威脅。請看報導。
據法新社報導，南韓和北韓的關係目前正處於史上最低點之一，不單止外交互動停頓，金正恩還要求加強武器發展，包括戰術核武器。美國和南韓則以加強國防合作來回應，派出先進匿蹤戰機和美國戰略資產進行聯合軍事演習。當日美國和南韓在首爾還召開雙邊核諮詢小組首次會議，這個對話框架是為了促進兩國的核武器合作，以及增強戰備對抗北韓。美國代表康貝爾對記者說，我們談話的這一刻，今日一艘美國核潛艦停靠在釜山港。南韓國家安保室第一次長金泰孝說，美國展現強大的信心，如果北韓用核武器攻擊南韓，將立即遭到壓倒性和決定性應對措施反擊，導致其政權滅亡。資深媒體人彭中認為，美國一艘核武器潛艦停靠在南韓港口，這個突顯美國和南韓採取行動共同對抗北韓與日俱增的軍事威脅。這個不單止是兌現美國加強嚇阻的承諾，而且北韓一旦發動核武器攻擊，美國和南韓總統會立即協商和溝通，並在第一時間利用包括美國核武器在內的聯盟全部武力來應對。彭中說，我認為美國和南韓是會動真格的，就好像拜登所說，不會接受任何對美國或其盟友和夥伴發動的核攻擊，平壤政府如果這樣做將自取滅亡。美國盟國受到攻擊的時候，亦等同於核武器大國受到攻擊。當日南韓總統尹錫月說，這個將成為強力並且有效嚇阻北韓的新起點，藉由讓南韓和美國升級成為核武器為基礎的同盟關係，我們將做出重大努力，從根本上阻止北韓的核子和飛彈威脅。兩國4月份在華盛頓舉行雙邊峰會期間，首次宣布成立核諮商小組，中共和北韓則抨擊這件事，認為此舉進一步加劇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尹錫月的發言人17日對記者說，我們將討論對北韓核威脅的諮詢共享、諮商機制、聯合計劃與執行步驟等，以加強嚇阻北韓的核威脅。美國問題專家藍述認為，北韓在未來肯定還會進行發射導彈或者是核威脅、核俄炸，因為這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共和俄羅斯全球擴張的需要。現在美國的氣候大使克里正在北京訪問，而在這個同時，中共和俄羅斯正在日本海進行海空聯合軍事演習。中共在全球擴張的一部分不會改變，所以北韓在未來仍然會進行不斷的核威脅、核俄炸。南韓唯一的選擇就是做好為自己的自由民主的制度而戰的這種準備。蹊跷的是，就在當日一名美國遊客前往板門店共同警備區域的時候越界進入北韓，有兩名美國官員向路透社證實，這名遊客是一名美國士兵，據信他已經遭到北韓拘押。聯合國盟軍指揮部發推文說，一位美國人參加共同警備區域導覽行程的時候，未經許可越過軍事分界線進入北韓境內。 驻南韩美军与联合国盟军指挥部发言人泰勒上校话，对整个事件仲喺度进行一啲调查。目击事发经过嘅同团嘅游客话俾 CBS News 听，佢哋参观完当地嘅一栋建筑物嘅时候，呢名男子大叫哈哈哈，然后好快跑入几栋建筑物之间，但系佢冇翻嚟，然后大家开始有反应。上智大学军事学教授崔基日话俾路透社听，板门店系呢名美国人选择入境北韩最可能嘅位置，因为嗰度系可以尝试呢类行动嘅唯一地点。而美国国务院嘅旅游警示禁止美国公民入境北韩，理由系持续存在被捕嘅严重风险。曾经有一名美国大学生温不尔在2015年到北韩旅行的时候被当局拘留，在2017年先至获释，在昏迷的情况下返回美国，跟住几日之后离世。目前朝鲜半岛局势高度紧张，这宗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格外敏感。一名美国官员说，这宗事件恐怕为美国政府带来新的危机，必须同北韩周旋。白宫发言人杨皮埃尔话，美国政府同联合国正喺度共同努力处理呢件事。美国官方透露话，呢名士兵原本应该翻到美国接受军方惩处，却喺南韩嘅机场逃走，仲参加旅行团到边界乘机叛逃。
据塔斯社18号报道，一名男子向莫斯科红墙的列宁陵墓投掷不明玻璃罐，男子随后遭到警卫逮捕。金砖国峰会下个月将在南非大城约翰尼斯堡召开，而身为国际刑事法院 ICC 通缉对象的普京预计将亲自与会。然而南非总统拉马佛沙指出，逮捕普京等同向俄国宣战，他不愿意这样做。请你报道。
俄国警方发言人对外话，呢宗攻击事件发生在17号晚10点，一名睇似精神异常的男子走向列宁嘅陵墓，并掟咗一樽装有燃油液体嘅玻璃樽。呢种汽油弹俗称莫洛托夫鸡尾酒，但呢名男子掟咗个樽之后并未烂，未造成任何伤害。警方并未公布男子犯罪嘅动机。有消息话，该名男子名叫斯塔尤科夫，他长期策划类似的抗议活动，在5月亦都曾经因为同样的原因遭到警方拘捕。这次警方计划以藐视国家尊严罪将他起诉。列宁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创始人，死后其遗体被防腐处理，放置在克里姆林宫红墙，影响世界其他共产国家领导人效仿，包括毛泽东和金日成。另外据法新社报道，南非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而南非政坛的反对派民主联盟正在度施压给政府，要求南非政府履行缔约国义务，在普京入境的时候将他逮捕，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不过一份法院文件显示，拉马佛沙说，俄罗斯讲得很明白，逮捕离开会的总统等同于宣战，冒住同俄罗斯开战的风险，有违我国的宪法。目前南非政府正在想方设法从国际刑事法院的法规找出一个规避的方法，因为逮捕普京可能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和平和秩序。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最近接受南非媒体采访的时候亦都透露话，南非政府一直试住说服普京拜托他不要来，但到目前为止效果微乎其微。
中共近日召开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习近平强调坚持党管互联网，坚持筑牢国家网络安全屏障等。有分析指，这个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请睇报道。
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于本月14至15号在北京召开，会议传达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指示。习近平强调10个坚持， 要坚持党管互联网，坚持走中国特色治网之道，坚持统筹发展同安全等等。旅美时事评论人郑浩昌17号对本台话，网信呢一度本来是由网络安全同信息化两个部分组成的。早期习近平讲话的时候是两个部分都讲，这次明显的侧重点是在网络安全这一道，这个就凸显了习近平对中共政权的危机感。中国有超过10亿的网民，中共觉得自己已经很虚弱了，这10亿张嘴如果管不住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他要强化党管理网络，要坚持所谓的正能量，其实就是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华裔作家盛雪话，从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的初期，他就认识到中共的所有政策的调整都是怎样避免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他说正是习近平实行直白的不加掩饰的专制独裁的手段，反而让整个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意识到，其实中共的所有改革开放和国际社会的交往，以及是整个国际社会在过去的30几年当中帮助中国实现了这种经济腾飞和富裕，完全被中共利用了。盛雪认为最近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越来越白热化，习近平事实上对他的内部团队表现越来越不信任，他就强调要加强这种暴政统治的严密性。他公布的新的所谓网络的管理10个坚持，都是要进一步的去掩住人家的眼睛、耳朵和嘴巴，然后让他能够好像安心地去统治，但结果一定是适得其反的。
德国西门子公司日前被媒体爆料，称其终止了同一间中企的商业合作。这间企业因涉嫌参与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和空对空导弹的生产，而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制裁名单。而德国上个礼拜刚刚公布了史上第一份中国战略，这份文件指出北京是伙伴，但亦是竞争者和体制对手。请睇报道。
据德国商报报道，德国西门子公司终止了和北京天盛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合作。北京天盛华公司成立于2015年，主要专注于国防军工以及高端制造业。商报在4月份曾经报道说，在过去几年中，西门子的合作伙伴天盛华向中国的国防七校出售了德国公司的建模软件。而国防七校是与中共军方有关的研究机构，对优化军事装备起着关键作用，因此转售到国防七校的西门子软件被指可用于军事用途。慕尼克信使报披露说，天盛华公司在中国销售的系列软件产品可以模拟仿真流程，以便更快地开发组件，其中包括可以军事应用的组件。报道说，西门子原本不愿意终止和天盛华的往来，即使商报和慕尼克信使报都报道了其软件被转售给军事学校。慕尼克信使报指出，面对中共的军备扩张，欧洲政界变得更加敏感。最近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警告欧盟必须在敏感的高技术领域重新定义和中共的未来关系。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说，天盛华在2020年将西门子软件转售给了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北京理工大学。该大学在学校简介里面说，该高校在精准打击、高效毁伤、机动特防、远程压制、军用信息系统和对抗等国防科技领域代表了国家水平。美国今年6月将天盛华公司列入制裁名单。美国商务部认为天盛华参与的一些活动令人担忧，包括研发超音速武器、设计和制造空对空导弹。根据西门子自己的讲法，他们对其软件被转售给军事大学一事并不知情。 但是销售过程的相关文件是可以公开访问的。在媒体报道之后，西门子开始减少与天盛华的业务往来，现在这一合作关系已经全面终止。
据彭博报道 ，YouGov 的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英国民众支持重新加入欧盟，持有这一观点的人数占比是七年前公投脱欧以来首次超过50%。请听报道。
据彭博社报道 ，YouGov 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英国民众支持重新加入欧盟，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数占比是七年前公投脱欧以来首次超过50%。上个星期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大约51%的受访者说将会投票支持再次让英国成为欧盟成员国。有32%的人表示支持留在欧盟之外。支持重新加入的比例从2021年1月脱欧正式生效以来上升了11%。这个结果反映出越来越多的英国选民对于脱欧已经幻想破灭。在正式脱离之前，这个问题在英国议会引发了持续多年的分化。大约有57%的英国民众对 YouGov 说2016年投票脱欧是一个错误，创下纪录新高。在2016年投票脱欧的人当中，有1/5的人现在认为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